弟兄姐妹们平安，好久不见了啊，希望大家都好吗？很高兴能够在洛哥宣教月的时候回到这个来传讲宣教的信息。虽然我已经退休了，然而在宣教上面是退而不休。自从去年五月底我退休到今天，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宣教，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没办法亲身到宣教工厂，只能进行云端的宣教。透过网络，我经常的跟宣教工厂的一些同工有联络，也透过网上的培训训练，并鼓励当地的信徒能够起来，也差派他们到周围邻里去宣教。因为我一直对东南亚位于一个山区的少数民族有很大的负担，在那儿有六个族群，其中有三个是属于未得之名。我想我们当中，特别是那些曾经跟我去过短宣的，都听过也知道德昂族、佤族跟傣族这三个未得之名的族群。在疫情之前，我每年都会带洛哥的短宣队去到那里宣教。记得有一次我们在一个位于2000公尺高山上的一个村庄，那个地方叫做 Bats， 是一个 Bats。 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儿童的营会，有一个晚上，记得有那么一个晚上，当我们在室外的广场放耶稣传的电影的时候，吸引了许多的村民来到我们那个蹲坐在那个地方聚精会神的在看耶稣传的电影。这时候有一个穿着很奇特的一个中年男子，他也来到我们的当中，他一面看电影一面东张西望，好像在寻找谁。我看到了就问我旁边的一个村民说他是谁。这村民告诉我说他是我们这个村寨的一位巫师。我一听了，我就想过去跟他打招呼，这个村民马上劝住我说你最好不要去招惹他，你一招惹他的话我们会被咒诅。我听得更加的好奇，就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就问这个村民说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为什么会怕这个巫师的咒诅呢？他就告诉我说这边的人都是非常的迷信，都是敬拜各种山川的鬼神，他们生活在恐惧的当中。因为那的人常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疾病，比如说他们会莫名其妙的就发高烧，头会疼、胃痛、腹泻不止，然后他们就会去求告这个巫师，请这个巫师为他们做法、献祭，求拜这些山川鬼神能够医治他们。那这个巫师吗？当人来求拜他的时候，他会要求说：“你们要先付巫师费，我才会为你们求告、做法、求告这些的神。”如果他们不付钱的话，他就会咒诅他们，让他们不得好死。我说哇哦！所以那边的人不仅是常生病，他们也很怕巫师来咒诅他们，而且他们寿命都很短，平均是30到40岁。弟兄姐妹们，只有30到40岁的生命在那个地方。其实他们的生病 他们的寿命短，和环境的卫生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有直接的关系，跟巫师的咒诅可能一点关系都没有，更不可能他们靠着求告山川鬼神可以得到医治。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生活在无知的当中，必须要有人去告诉他们，当求告的是耶和华真神。所以我一直对那儿的宣教有负担，退休之后仍然来继续推动那儿的宣教，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跟那边政局的变动，我一直没办法再回到那个地方，亲自回到那个地方来宣教。但透过云端的网络训练、鼓励并差派当地的信徒能出去向周围的村庄、坝子、邻里来传福音、建立教会，这个等一下我会再跟弟兄姐妹进一步的分享。我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如何能够像这样的未得之民来宣教。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圣经十章十三节这边说，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从十四节开始到十五节，保罗用一连串的四个平行的修饰词的这种问句的方式，来说明一个人能够求告主而得救，他应该要怎么样才能够来求告主蒙神的拯救。在原文里面，这四个问句每一个问句都是以询问式的怎能来开始，然后每一个问句最后的动词又在下一个问句来重复，所以保罗就是借着这个询问的一个方式，为的是要声明，如果一个人要能够求告主得救的话，就必须循这个次序而行。那就是第一，他问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也就是一个人要求告主，就必须先相信他。第二，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也就是要相信他，就必须先听见。第三，没有传道的人怎能听见呢？也就是要听见，就必须有人传讲他。第四，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也就是要传讲他，就必须有人被差遣。所以我们可以从保罗的这一段话归纳出宣教的三个步骤，我把它称作叫宣教三部曲。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要宣教就必须有人被差遣，然后被差遣出去的就是要传基督。第三，传基督就是要使人能够相信并求告主。第一个，要奉差遣。刚才我们读到十五节，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要宣教，就必须有人被差遣。其实，宣教这个词在圣经里没有出现过。它的英文叫做 mission， 我们都听过啊，翻译成任务或者是使命。而 mission 这一个字的根源是来自拉丁文的 missio。它的意思就是差遣或者是差派、差传。它的动词 mito 以希腊文的 apostella， 它的名词我们很熟， apostle 就是使徒。这个动词 apostella 在新约圣经当中出现了有132次之多，它的名词 apostle 出现有79次。 当年主耶稣基督差派十二个门徒、七十个门徒出去传道、医病、赶鬼，使人能够悔改、归主，用的就是这一个字 ，apostello。主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晚上，向十个门徒显现，对他们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的差遣你们。”就是这个字 ，apostello。所以宣教就是有人被差遣出去，完成主耶稣基督所托付的使命。那我们今天要宣教，是谁被差遣呢？是教会的牧师吗？是传道吗？是长老吗？是执事吗？还是我们所有的信徒？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是给所有属主耶稣的门徒的。所以在马太福音28:19，我们非常熟悉的一段大使命的经文这么说：主告诉门徒说，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谁是主的门徒呢？在新约圣经中，门徒这个名词出现有161次之多，而信徒只出现3次，而这3次用的是一个形容词的形式，是 faithful， 就是相信的人，相信的人。所以信徒就是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叫做基督徒，但是在圣经的当中称他们为门徒。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你我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跟我曾经求告过主名、受过洗，我们都应该是主的门徒。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好准备，能够被差派出去宣教。感谢主，过去40多年，特别是最近的20年，洛哥不断的有人被差遣出去宣教，在近处，去到远方，有短宣的，有中宣的，有长宣的。这些被差派出去的有牧师、有长老、有执事、有传道和许许多多的平信徒。比如说，我们上个月9月的时候，就有我们当中的马鸿章长老、陈一芳长老跟徐佳怡姐妹3位被差遣到印度做短期的宣教。我们有年轻的 Joyce Lan 被差派到约旦那边宣教。我们有提前退休的王志源跟廖文慧夫妇，他们前往东亚。在过去的40年，洛哥陆陆续续的差遣了20多位长期的宣教士，前往亚洲、欧洲各地宣教，大部分今天还在那里。另外，我们还有3位在本地做跨文化宣教的宣教士，他们也被洛哥差遣去到 Edison， 去到 Patterson， 去到纽约的 Muncie， 在那个地方向穆斯林、向犹太人、向印度人传讲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9:35-38，记载当年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涕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搭的庄稼。这边所说的庄稼，就是代表所有未得救的灵魂。在2000年前，当主耶稣基督在地的时候，当时全世界大概有2亿的人口。今天我们有超过70亿的人口，据估计到今年年底，全世界的人口将达到80亿。主耶稣那时候有许多人未得救，今天岂不是更多吗？估计大概有将近50亿的未得救的灵魂，这是很大的一个庄稼。主耶稣基督在世33年半，他用最后3年半的时间周游四方，他不辞辛劳地走遍各城之乡，无非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有次主耶稣带着门徒们来到犹太人向来所鄙视的一个城，撒玛利亚城。当门徒出去购物的时候，主耶稣基督在那个地方向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传道。门徒回来非常的惊讶，他们的主居然会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传道，因为他们是与主同行，但是却没有与主同行。主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希望他的门徒能够撇下一切种族的偏见，与他同心同行。主耶稣基督多么愿意他的门徒们能够胸怀普世，不要错过任何收割的机会。所以他向门徒发出呼召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收割的人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就在那一次，门徒亲眼看到了宣教的一个大丰收，因着一个人得救，全城的人蒙恩。因为撒玛利亚妇人 她自己的见证，促成美好的收割，所以圣经这么说。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2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主耶稣是父神所差派的第一位宣教士，来到人世间传福音。他很清楚自己的使命，他也忠于他的使命，所以在他3年半的传道生涯的当中，至少有2次，他走遍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一个疾病。当时主耶稣基督传道服事主要是在位于巴勒斯坦北部的加利利。主耶稣基督在复活的那一天晚上向门徒显现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后来主耶稣基督向11个门徒颁布大使命，并差遣他们要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主耶稣基督升天之后，照着他的应许，圣灵在五旬节降临，教会被建立，然后圣灵借着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宣教。在《使徒行传》13章1到3节这么记载，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使，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纳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进食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出去了。从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祷告求主，主就呼召工人，然后教会差派他们出去。当然，我们一面求主兴起人进入天国的禾场，收割他的庄稼；另一方面，我们更应该顺服圣灵的感动，答应主的呼召，像以赛亚当初对主说：“我在这里，差遣我。”主也同样的要差遣你跟我，去到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公司、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那里，传福音给他们听。在刚才罗马书十章十五节，我们读到保罗引用以赛亚的一句话：“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的佳美！”这个脚中何等的佳美，也可以翻译成，也比较适当的被翻译成及时的或时机恰当的脚中。主的工人需要有主的眼光，随时随地配合主的时间，为他收割已收的庄稼。主耶稣曾经这么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14年前，当我第一次去到了东南亚一个少数民族群居的山区，亲眼看到他们生活的困境，他们不仅物质缺乏，卫生环境非常的恶劣，而且人人都活在恐惧、不安、害怕的当中。刚才我说到，他们敬拜各种山川鬼神，在那儿你可以看到，在每棵树底下，几乎每一棵树的底下都有祭坛，在石头巨石的旁边有各色各样的祭坛。我当时就有一个很深的感动，我就想到主耶稣当年在加利利传道，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就像我在那个地方向主祷告：“主啊，可否差遣我们洛哥的弟兄姐妹们能够适时的、及时的来到这个地方，来宣讲天国的福音，来医治他们的疾病，来帮助他们的生活可以改善。”于是在2013年，9年前12月，那在圣诞节的期间，第一个洛哥的短宣队就来到这宣教。接着下来，每年洛哥都差遣短宣队来这个宣教，我们也为他们在那边建立了学校，因为那边的孩子们长大都没有上过学。我们为他们建立了学校，差派了老师去到那个地方来教他们。我们为他们建立了水利的系统、太阳能，使他们有干净的水可以喝，使他们有热水可以洗澡。他一生当中大概都没有用热水洗过澡，他们在那个地方也很少洗澡。所以感谢主，我们可以去到那个地方来帮助他们生活的改善。我们也在那个地方建立了第一所用砖瓦建造的一个教堂，他们的住宿都是茅草房，用牛粪堆起来的一个墙壁，很少有看到有砖瓦的房子， 除了那个地方巫师的房子是很特别，那巫师的房子是铁皮的房子，那周围有一点点砖跟瓦，不然的话他们住的都是非常简陋的茅草的房子。我们在那个地方建立一个教堂，是用砖瓦建造的。后来因为当地爆发战争，我们就停止差派短宣队在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不过我们在那个地方，我们听到了在临近几个小时车程的一个山区，也有一群少数民族居住在那个地方，他们也有福音的一个需要，我们就转向那个差派短宣队。后来因为疫情爆发了，我们没办法继续的前往那边宣教，但我们却适时的能够鼓励当地的信徒能够继续的在那他们本地来宣教，向各处的邻里来传福音。我们在那个地方建立的一个宣教训练中心，我们给它取名叫做西罗亚训练中心。我们都知道西罗亚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吗？就是奉差遣。我们感谢主，我们在那个地方，虽然我们没办法去到那个地方，在疫情的期间，我在这个地方也透过网络能够适时的能够训练当地的信徒，在西罗亚宣教的中心，我们训练他们神学的训练、宣教的训练。经过了三年半，我们在今年的7月16号，第一届的西罗亚训练中心的这些学生们，他们毕业，有五位毕业，这五位都是我们选自来自不同族群的年轻人。经过了三年半这样的神学的训练、宣教的训练，如今毕业了。我也在网络上面毕业典礼的当中，也来差派他们，差派他们到附近的三个村寨，在那边宣教，在那边建立教会。每个月，我也在网上能够听到他们的汇报。我们同工宣教的同工也一起参加每个月他们有月会，所以今天虽然疫情的关系，那边政局的变动，我们没办法亲身到那个地方，然而借着网上，借着训练当地的人，我们可以继续的在那边来宣教。我真希望自己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再次的回到那个地方，来向不同的村寨来宣教，同时也希望洛哥能够再派短宣队 去到那个地方能够举办儿童的营会。所以我们要去向未得之民来宣教，第一就必须要有差遣，必须要有人被差派去到那个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就是要向人传基督，这是宣教的第二步。在17节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读到，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个地方基督的话可以是指基督所讲的话，把基督当作主词，或者传扬基督的话，把基督当作受词。这两种意思都是指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出去被差派出去去宣教，就是要传讲耶稣基督。这个福音就是基督的福音。保罗在哥林多前书2章2节这么说：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在1章22到23，保罗也这么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今天在宣教工厂上面，有人所传讲的并不是基督的福音， 而是所谓的 prosperity gospel， 就是成功社会的福音。比如说告诉人，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就可以有很多的好处，你们病可以得到医治，你们的生意可以兴隆，你们难处可以得到解决，你们可以家和万事兴。这些都是成功社会的福音，并不是真正基督十字架的一个福音。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经验是在2008年5月12号，大家应该还记得发生什么事情，在中国的汶川大地震。洛哥适时的拆派了一个短宣队前往那个地方，我们赈灾传福音。我们在一个重灾区亲眼目睹的房屋，到处的房屋都是倒塌，道路损害，有人还被活埋在那个地方，丧生了有许许多的人。那些生还者被安置在临时的帐篷，有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基督徒、基督团体、教会、个人、机构来到那个地方，在安置点的地方，他们进行慰问，进行扶助灾民的工作，也借这个机会在那个地方能够传福音，发福音的单张，发小册子。就在那儿我们看到了有几位某地方教会的基督徒正在向一群生还的灾民传福音。我听到他们不断地告诉这些灾民说，要信耶稣基督你们才能够得永生进天堂。然后他就拿出一个本子来，一个布子来，他要求说，你们只要在这个布子上签一个名，表示你们要相信耶稣基督，当场我们会给你100块钱。结果很多人就签了名了，然后这些基督徒拿了这个签了名的一个布子，他们就回到他们差派他们的教会去交账，说感谢主，我们今天带领了许许多多的灾民，他们愿意信耶稣基督，他们都在这边签了名。这就是成功社会福音。虽然他们说信耶稣得永生，但是他们却没有提到十字架的基督。教会差派这些人出去传福音给这些灾民，而他们所传的不是基督的福音，而是得福利、得物质、得金钱的一个福音。那到底什么叫做传基督呢？我想我们每一个重生的基督徒都应该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到4节所说的，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也就是说，传基督就是传说基督的所言所行。他是神的独生子，他道成肉身，他降世为人，为了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之后复活了。耶稣的死和他的复活是福音的一个核心，因此我们要宣讲的是替代刑罚救赎的一个长阔高深。我们传扬十字架，解释并应用它，告诉人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他三天之后复活，相信的人可以得到永恒丰盛的一个生命。这就是传基督。我们要宣教，第一是要有人被差派出去，第二被差派出去的人是要向人传讲基督。 接下来第三，就是让听到的人能够信而求告主。在刚才我们念十章十三节，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这是保罗引用旧约耶珥书二章三十二节的一句话，在那里说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保罗这用的是一个主的名，而不是耶和华。一方面是因为保罗引用的是来自七十四译本，就是旧约的希腊文译本；另一方面呢，是保罗要反映初代教会普遍的对基督崇高身份的看法。耶稣基督就是神。使徒彼得在五旬节向来自当时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传福音，传耶稣基督，他也曾引用耶稣的这一句话，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彼得告诉他们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接着彼得告诉他们这话之后，接着《使徒行传》二章三七到四十一节这么记载：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女儿，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三千人。所以求告主，也就是人听到了主耶稣基督为世人的罪被钉死之之架，神又叫他复活了，然后自己悔改，奉基督的名受洗。许多年前，洛哥差派了一个六人的短宣队，那时是我带队，我们去到了乌克兰克里米亚岛，就是现在苏俄跟乌克兰打仗的地方。在那儿有一个位于黑海边的旅游度假的城市，叫做雅尔达。雅尔达大家应该听过啊，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雅尔达密约。我们在那儿带领福音营，向来自乌克兰四个主要城市的中国留学生大概有八十多位，聚集在那个地方有一个礼拜的营会。有十二个中国的留学生在这个营会的当中，他们听到了福音，听到了基督十字架的福音，他们感动悔改，他们愿意相信，也求告了主。于是我们在确认了他们对基督的死跟复活的相信，就鼓励下一步他们应该接受洗礼。他们一听说我们要接受洗礼，可以不可以现在就为我们施洗？我们说在这个地方怎么施洗呢？他们说有啊，我们旁边就是黑海，可以带我们去那边施洗。我们几个就讨论了一下，就商量了一下，我就想到在《使徒行传》第八章记载的初代教会有一个教会的执事叫腓力，他曾经受主的一个指示差派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沙的旷野上，向一位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在耶路撒冷礼拜要回到埃及。在这个旷野的当中，腓力向他传耶稣基督， 因为这埃提阿伯太监也是一个虔诚的人，他正在读以赛亚书53章。腓力就跟他解释传讲耶稣基督，结果这个太监就信了耶稣基督。然后就在旷野，他们路过一个地方，有一个水在那个地方，圣经没有记载说这是什么水，是一个河流，是个池塘， but anyway 一定是有足够的水在那个地方。太监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何妨呢？腓力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他回答说，我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所以腓力就在那个水里为那位太监施洗。所以想到我们隐会旁边就是黑海，何不就在黑海为他们施洗？当初施洗约翰也在约旦河里为人施洗，今天我们在黑海里为12位中国留学生刚信主的，他们认罪悔改了，他们要接受洗礼，我们就在那边为他们施洗。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场合，有许多在黑海边度假的这些旅客前来观礼。因为乌克兰是一个东正教的国家，所以来观礼的人当中有不少的基督徒，他们甚至主动的前来为每一位从海里施洗上来的这些中国留学生一一的握手恭贺。让我惊讶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就从口袋掏出一个小册子给每一位受过洗的人。你们知道这小册子是什么吗？是中文字写的约翰福音小册子送给他们。哇，这些东正教的信徒居然是有心的宣教士，他们随时带着一个小册子在旅游度假去到那个地方，因为那边中国人很多，他们大概也经常向中国人传福音，是中文版的，向这些中国人受洗的恭喜赠送小册子，这令我非常的感动。一个人基督徒门徒，我们应该随时准备能够跟人家传讲耶稣基督，领他们归主。感谢主，今天我们洛克教会已经走过了43个年头。洛克一直是一个对宣教极其投入的教会，我们不但每年10月分别出来宣道月，在这里提醒鼓励弟兄姐妹们，主的门徒们参与宣教，我们也支持许多的宣教机构和宣教士在世界各地宣教。宣教是神的一个救赎计划，也是神对教会跟主耶稣的门徒们的一个吩咐，一个命令，我们不可推卸。但愿我们的主能够继续的感动我们洛克教会，不断的差遣门徒，我们每一位出去再进出再演出，我们传基督领人归主，来求告主。我们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洛哥是一个蒙福的教会，40多年来你把得救的人数不断地加给这个教会，也都是因为我们有人出去传福音，在进出在演出，领他们归主归入教会。主，今天我们也同样的在这个地方，马其顿的复生，世界福音的需要，到处的禾场已经成熟了，需要有人去收割，去传讲耶稣基督，领他们归主。但愿我们洛哥的每一位主的门徒，每一位基督徒，我们都要说，我在这里，求你来差遣我。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